今天的主日经文是马拉基书一章的6到14节，经文有9篇，啊，九个 slides。那么我邀请弟兄给我们开始读一个 slide， 然后呢姊妹，然后弟兄，然后姊妹，好吧？我们弟兄开始。蔑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尊敬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蔑视你的名呢？姊妹，弟兄，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火。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不喜悦你们，也不从你们手中收纳供物。你们却亵渎我的名，说耶和华的桌子是污秽的，席上的食物是可蔑视的。行诡秘的在群中有公羊，他许愿却用有残疾的献给主，这人是可诅咒的，因为我是大君王，我的名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凭仁义的侍奉，请宋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常常去思想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如何去做盐做光，去为我们的主做见证啊。我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说我们的行为和周围的世界上的行为没有分别，那我们如何去做这个见证啊？那今天要来谈的这个题目呢，就是关于侍奉啊。但刚才大家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里面讲到了在当时的一群祭司他们是如何侍奉神的。我们也需要去思考我们今天的这个时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在教会中间，我们如何去侍奉神啊？教会肯定不是一个俱乐部，教会也不是一个公司，它更不是一个组织啊。我们今天的试探就是，我们常常用我们以为在社会上、在公司里面、在组织里面、在俱乐部里面，我们怎么样去运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在教会里面去服侍、去运作，我们以为我们是侍奉神。那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这难道不是做给神的吗？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的所有的事情难道不是献给神的吗？那或许今天这一段经文可以对我们有一些提醒啊，什么样的侍奉 才是合乎上帝喜悦的侍奉，什么样的侍奉是落入成为一个仁义，按照仁义的一个侍奉啊。那今天的这段经文是在马拉基书啊，马拉基书是我们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也是我们这一个系列讲到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那马拉基书其实它当时的背景和我们之前所分享的撒加利亚书和哈该书是非常类似的啊。那个时代是以色列人已经被掳归回了啊。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巴比伦被掳70年以后，他们因着上帝的恩典，有一批人他们得以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犹太地啊。但是那个地方呢，和以前已经完全不同了。因为他们已经不再有自己的国家，甚至他们刚回去的时候连圣殿都没有。有的学者认为说，马拉基书的这个背景应该是他们回去以后，他们圣殿已经建好了，因为它里面讲到很多献祭的事情。他们已经有圣殿了，他们已经有敬拜了，他们已经有献祭了。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马拉基作为先知，他看见了当时犹太百姓中间的一些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啊。我们可以想象这样的一群人，他们从在巴比伦那么遥远的地方，他们在那个地方可能待了几十年啊，可能过了好几代人，他们的生活习惯已经慢慢的跟周围的社会都差不多了。虽然说犹太人他们竭力的在异族的文化中间保有自己的信仰，但是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会受到周围的民族的各种各样的异教崇拜的一种影响。当他们非常的兴奋，非常喜悦的从巴比伦被掳之地他们回到了犹太地，他们重建了圣殿，然后他们开始自己的敬拜生活的时候，我相信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是充满热情的。他们想说，我们终于可以回到应许之地了，我们终于可以在这里敬拜上帝了。但是当时间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推移的时候，他们发现他们所面临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充满敌对的环境。因为已经没有一个国家，犹太人的国家可以保护他们了。他们虽然有圣殿，但是他们周围都是一些跟他们完全不同信仰背景的人，他们会常常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敌对。再加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啊，我们有理由相信犹太人因着周围民族的一种压迫，一种挤压，因为他们好像离开了那个地方已经那么多年，他们又回到这里生活，对于当地的人来讲，他们认为说，你们已经不是属于这块土地的人，为什么你们今天要回到这块土地，而且还要在这里生活？对当地的人来讲，他们会在各个方面去排挤挤压他们的生存空间啊。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或许相当一部分的犹太人他们的生活也是很贫困啊。所以我们可能会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来思考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大家如果手边有圣经，还是请大家翻到这个圣经啊，因为他反复讲了一件事情，就是在当时的祭司他们献祭的时候，他们献上了残疾的或者不好的动物，他们拿这些牛和羊献给上帝。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想说，这非常情有可原，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在当时的生活环境就是这样的艰苦，他们可能没有那么多好的牛和羊，他们手边只有这一些，那我难道献给上帝难道不应该吗？上帝，你为什么这样要苛责我们呢？如果我们去读旧约，我们发现上帝对以色列人的要求的确是如此。大家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记下圣经，我们在这里可能没有时间再去读这么多圣经啊。在圣经的生命记第15章那里就记载了，就是说你不可以把有残疾的、瞎眼的、瘸腿的这样的动物当作祭物献给神。 这是在旧约环境之下，犹太人和上帝立约的时候，他们答应上帝说，是的，我们作为你的立约的子民，我们答应我们做这些事情是按照你所要求我们的，就是我们献上祭物的时候，我们不会把残缺的、瞎眼的、瘸腿的这些不好的祭物献上，我们一定是献我们所有的牛群和羊群中间最好的。那弟兄姐妹可能想说，啊，是啊，他这个没有错啊，这是上帝的要求啊，可是问题我们当时的环境就是这样一个环境啊，我们所面临的处境就是我们的生活很贫困啊，我们没有那么多好的牛和羊啊。可是弟兄姐妹有没有想一想，在当时的环境，它还是一个旧约的环境，旧约的环境上帝所应许以色列人的是什么？他说只要你去敬畏神，只要你去遵守上帝的命令，上帝会大大的祝福你啊！我们去读旧约的时候，尤其是《生命记》第28章，他讲的非常的全面。他说：“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他是说你在田间也蒙福，在家里也蒙福，甚至你的那个面，我们家昨天在做面条啊，在擀面那个面团，我就想到这些经文。他说你的那个面团的那个盆子都会蒙福。就当你是敬畏神的时候，上帝在旧约是用这样的方式去对待以色列人。你敬畏上帝，上帝在你的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祝福你。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面对他们生活的困顿，他们的缺乏的时候，他们不是想到说我们是不是在什么地方得罪上帝了，是不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悔改，我们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当我们回到上帝的祝福里面的时候，其实我们不缺乏，我们应该有足够的能力可以献上最好的给神。但是现实就是，这些祭司他们拿着残缺的供物献给神。所以耶和华神说，你们不是藐视我吗？你们明明知道你们应该献上最好，为什么要这么做？大家如果去读第8节啊，这个第8节这个很有意思啊。第8节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将瞎眼的献为祭物，这不为恶吗？将瘸腿的、有病的献上，这不为恶吗？你献给你的省长，他岂喜悦你，岂能看你的情面吗？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其实就是上帝借着先知的口去问了当时犹太人一个问题，说是啊，你可以把这些瘸腿的、瞎眼的、残疾的献给上帝，可是你会不会把瘸腿、瞎眼的、残疾的献给你的省长呢？省长就是当时他们的地方的官员，你会吗？你不会，你也不敢，你敢这么做吗？你不敢，你得乖乖的把最好的献给你的省长。为什么？你怕他的权势，你怕他的刑罚，可是你唯独不怕神。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段经文里面一直告诉他说，你不敬畏神，你藐视神，你认为神就可以随随便便。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会不会也有这种想法？我在教会里面可以啊，上帝总有恩典怜悯去赦免我，可是你们在工作单位上，你们敢这样去随随便便去面对你们的老板吗？你们在你们自己的公司里面，你们做事岂不是每一样事都做得很认真、很仔细、很小心？你要知道最好，你要得到最好的结果吗？可是为什么到了教会里面，我们就可以这么做？因为反正上帝有怜悯、有慈爱，他足够可以包容我们。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到了后面第9节的时候，第9节这里先知劝他们悔改，也就是说你们悔改。第10节特别讲到说，你们关上殿门。为什么叫关上殿门呢？圣殿不就是开着门大家来献祭吗？ 你们既然做这种表面的文章，口口声声说把最好的献给神，可是你却献上的是残疾的、有病的、瘸腿的，你就不要再做这样的表面文章了。宁可把殿门关上，跟百姓说我们今天不献祭了，我们好好反省一下，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敬畏神。所以他是用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做法说，就好像今天说我们教会，我们今天把会堂关了，我们好好来思考一下，我们这群人是如何敬畏神的。马拉基也是跟当时的祭司说，你们就把殿门关了，不要献祭了，不要再搞那些活动了，不要再做那些表面文章，因为你们从内心就是在藐视不敬畏神。我想这是我们要去思考的一个点啊。当时的祭司他们是在百姓中间，你可以说他们是信仰的表率，他们是侍奉的一个表率，而且他们用上帝话语去教导百姓。可是如果当祭司都这样做，第十四节讲到说，我许愿的时候我讲说我要把最好的献给神，可是我实际上做的时候我却是可以打折扣，那你想百姓会怎么看？所以整段圣经里面为什么耶和华神一直提到说我的名要在全地被高举，因为当祭司这样做见证的时候，他在百姓面前做了一个不好的一个榜样，以至于整个以色列的百姓都可能这样去敷衍了事的去侍奉，以至于耶和华的名在全地会被亵渎，没有好的见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思考我们今天在教会里的服事，我们怎么样可以有一个合神心意的服事，而不是凭我们自己的意思，我们随心所欲的服事。刚才在唱诗歌的时候有一句话说，不要再受欺，不要再任意，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常常要思考的两件事情。魔鬼常常会用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欺骗我们，认为说这没有什么大不了，你就这么做，而我们自己又有一个任意的心，就说我这样做又怎么样，上帝你处罚我吗？上帝你刑罚我，剥夺我，让我生病，让我怎么遭遇不顺吗？神不是这样一个神。可是我们却不要存着一个任意的心。也有可能有些弟兄姐妹说，今天我们已经是新约时代了，我们没有这么多繁文缛节，要讲这么多。我们今天不是讲到说我们要是要尽心尽意尽力爱神吗？只要我尽力的摆上我自己那一份，我就是对神的敬畏吗？很多人说，那我只要尽心了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求这么多？啊，你说我没有做到，我认为我已经尽心了。弟兄姐妹们，尽心尽力不是以我的感觉来判断，我认为我已经做得足够多了，我认为已经做得这样就已经好了。弟兄姐妹们，我们常常在诗歌里面唱到一句话说，我们里面是有圣灵的，我们里面是有耶稣的，所以那个尽心尽意不是你说了算，我说我今天摆出这么多就够了，我今天做这些服事就够了，乃是你里面的圣灵怎么样教导你，怎么样提醒你，告诉你应该怎么做。我们今天当然不是活在律法之下，我们不是定了一个标杆说大家都要做到这么多，大家都要付出这么多，不是这个意思。今天已经不是律法的时代了，但是正因为不是律法的时代，是圣灵的时代，圣灵住在你我的心里的时候，我们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在上帝面前祷告，去明白圣灵对我们的提醒，什么才是真正的尽心尽力，什么才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侍奉，这个是需要花时间的。我们需要在上帝面前祷告，当然我不是说你今天在神面前一祷告说，神啊，你求你告诉我我怎么样更加尽心尽意，我怎么样更加的合乎你的心意，我们马上就会得到答案。你需要跟圣灵之间有一个持续的长期的一个交流，而在这种关系里面呢，你会发现圣灵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会提醒你，他有时会给你心里面一个感动，一个引领， 或者有的时候他会借着周围的，甚至你的家人，你的周围的弟兄姐妹，甚至其他的人来提醒你，你是否在某些方面还可以更加的尽心尽意的侍奉神。那我们需要这样去学习啊。今天这个时代已经不是一个我刚刚已经讲到，已经不是一个律法式的时代，不是一个就是今天来到教会我们的规定说一定要做到这些这到那些。今天你可以说是一个我们在真理里面得自由的时代，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自由，上帝所给我们的这个自由，其实是要我们发自内心的去寻求，借着祷告去寻求神的心意，然后我们的服事，我们的信仰都可以按照上帝的心意。我发觉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我4年前来到这个教会，然后开始作为这个教会的牧师啊，我刚来的时候我可以很坦白跟弟兄姐妹讲，我是非常战战兢兢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做过全时间的牧师，我也是很少，以前是很少可以面对这么多人在站在这里去讲道。我也跟有些弟兄姐妹分享过，我那个时候每次站上讲台的时候，我能感受到我全身，我的腿在发抖啊，而且每次站上讲台的时候，我心里面都是在迫切的祷告说，上帝啊，我真的不会讲，我真的不会，我不知道该怎么按照你的心意服侍。但是这4年下来，我发现我好像越来越驾轻就熟，我好像越来越会做一个牧师。我就发现我自己是慢慢的偏离了上帝所喜悦的那样的一种服侍，我慢慢的用一种人的方式在服侍。我已经有经验了，我已经有才干了，我为什么不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好像让大家都觉得很看上去都很好。所以今天这段经文对我也是一个提醒，因为今天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一个见证，是一个群体的见证，乃是我们这群人是真的愿意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去侍奉，以至于周围的人能够看见我们和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新约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每个人都应该来服侍神。所以我在这里也是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在上帝面前好好的祷告，我们明白神的心意，也愿上帝能够悦纳我们手中所种的功，我们所有的服侍的果效可以存在天上。这我们常常讲到的是在圣经里面讲到说，有的人的侍奉的果效是金银宝石，有的人是草木禾秸，而上帝有一天审判的时候，他的烈火显现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哪一些工程是能够存留，哪一些是会被完全烧毁。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按照他的心意去侍奉，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思，不是按照我的感觉，以至于我们最终我们侍奉的工程能够在神面前能够站立得住。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实在是要在你面前悔改，我知道这些年走下来我越来越偏离原先侍奉你的那个热情和单纯，主求你赦免我，我有的时候觉得自己的侍奉也是好像觉得已经驾轻就熟，准备讲道，准备聚会，可以在最后一分钟赶紧准备一下然后就上场，而且 每次讲或者分享也可以头头是道。可是主，我相信你在暗中有看见我的亏欠，看见我在很多的方面都是这样随随便便马马虎虎的摆上。主，求你赦免我。主，你对旧约以色列人是这样的提醒，你也借着这样的经文来提醒我们今天属你的儿女，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尽心尽意地活在你面前，来侍奉你，以至于这个侍奉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见证。主，真的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也帮助我们整个教会。主，你知道教会从过去到现在已经十几年的时间，我相信这十几年的时间有很多的变化，唯愿主你自己亲自在我们中间再一次好像使我们里面将要熄灭的火能够重新被点燃，让我们向着你的心能够重新回到起初的那样的一种单纯，那样的一个单单向你的心。就求你在 UCBC 在我们的教会做成你自己荣耀的工作。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